读诵，请这个邵师兄读诵一遍，然后我们边读边等郭老师，因为后边这个四十门讲完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个36门到40门的总结，然后我们再把前面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方便后边的总结，大家有一点印象。哎，对，好了，正好36门呢，我们已经读完了，就是运出生灭。那我们郭老师呢，继续上麦学习我们上一节的40门，如来变化。完了，郭老师请上麦吧。
喂喂喂喂，工作下班晚了，因为是在外面，所以没有办法去上。这个第40门。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大慧菩萨问佛，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就是小乘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糟糕的话，就是为什么受记给小乘说他会和菩萨一样得证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就是一切既然没有涅槃，那最后这众生怎么去证佛法呢？然后为什么佛说自己从最开始证一直到最后波涅槃，中间就没有说过法，也没有答过任何问题呢？然后也说了，说如来既然是常定，没有思虑，也没有什么察觉，那怎么样做佛事呢？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一切无常变化的这个像这个辗转变化的这个是是不可得的呢？为什么说这个金刚力士是常侍卫的呢？不是说这个如来法身它不是超离了这些吗？那金刚为什么金刚力士常随呢？它不是无为吗？无为它怎么侍卫呢？还有就是说的是没有生死本际啊之类的。就是说的是没有生死本际，那大家怎么了生死啊？就是说为什么不说生死本际是什么呢？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佛啊，他在证道的过程中啊，也有这些障碍的，也有一些障碍的。那他是佛，他怎么也有障碍呢？他怎么也有障碍，也曾经有障碍啊，就是这些。然后佛就这个回答大会了，先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受记声闻跟这个声闻缘觉跟二乘，声闻缘觉跟这个菩萨一样都能成佛，他是从这儿开始。有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这个给他受记。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小乘菩萨呀，他是偏真涅槃，为了就是鼓励他，让他能够回小向大，转为就是大菩萨行，所以就是这是就这么说吧，给他受记是为了鼓励他啊，是为了第一个这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佛呀给他受记呀，就是说的这个是方便说，就给他受记也是方便说。上一次说到了这儿，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就是给小乘。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小乘啊，他是偏真涅槃，你要鼓励他回小向大，所以给他受记，让他好上升进的，这是第一点的内容。第二点内容，这都是方便说，这是化佛所说，这是方便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说了这两点，然后又说了这个菩萨声闻啊，他跟那个就是原声闻缘觉，他跟菩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这就是这一段了。大慧不异者，声闻缘觉助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位非智障断。大慧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70灭法障解脱，10藏习灭究竟清净。这个地方啊，他就说了，说这个有二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这个智障就是所知障，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它有跟大乘菩萨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声闻缘觉和诸佛如来，它都断了烦恼障，在断烦恼障这个地方呢，它证得的解脱是一样的，是就是说的都是脱离了这个，因为我执所带来的种种的烦恼的，就是在这个解脱上，它是一味的。你 你那个就是问这个这个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我得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否？他都说啊，我没有我得，就是我没有得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我？怎么可能有我得什么什么呢？对，小乘他也能说到这儿，就是小乘的他的这个烦恼障断了，烦恼障断了，在这个地方上他是跟大乘是一样的地方，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智障没有断，也就是所知障没有断。这个什么叫所知障呢？后面说了，所知障就是法执也断了，见法无我，就是正道法无我了，正道法无我就是法执断了，法执断了，哎，这个时候就是真清净，这个时候就是真清净。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有两个，先呢就是说断烦恼障，这个烦恼障这个断呢，就是说的是我执，就是我执的这个习气给他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根本上来说的话，要把所知障也断掉，所知障也断掉，所知障也断掉的话，就是它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我这个标点还是应该是这样排，我再改一下啊。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七十灭法障解脱。这个时藏习灭究竟清净啊，我觉得还是这样分比较好。我再到时候再要不然再查查资料，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楞伽啊，他刚开始的时候说是佛是永断二障的，就是佛是断了二障的，并不是说断了二障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要除。不是这样的，那断了二障的这个就是说的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所以呢就是这样说，烦恼障断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见我执除我执，这个第七识是什么呀？第七识就是恒审思量，恒执有我，所以说就是说它不仅是就是前六识转而前六识灭，而且是第七识灭，但是呢它还有微细的习气啊，就是说的无名习气，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了这个还有法执的习气在，那么就是所知障这个地方的解脱，就是微细的习气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证得究竟清净了啊，证得就，我觉得是这样断句比较合适，应该把七识灭放在前面，因为七识就是恒生我执啊，恒生我执。这是说了，就是声闻缘觉和大乘的不同。声闻缘觉它是我执已断，但是它法执还在，就是它的种子习气种子还在。虽然这个烦恼被断掉了，但是烦恼的习气种子还在，这就在实藏里呢。法执断的呢，烦恼习气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已经就是如果按照有相的说法，就是烦恼习气也转了，这个达到了究竟清净啊，达到了就是实藏习灭，就是藏在第八识里的那些习气种子，就是这些东西习气啊种子啊等等这些都灭掉了，也就是微细的都灭掉了，微细的就是这么说吧，无明正破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微细的这个无名习气，一分都给它破掉了，这个给它破究竟了，这个地方就是所知障，就是我法执这个地方，法执去干净了，我执去干净了，法执去干净了，这个地方才是究竟清净，才是究竟，这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啊。刚才就是佛问了八个问题，无名怎么破？你是想听哪一个答案啊？你自己说说，无名怎么破？一个有相的，一个无相的，你愿意听哪一个？有相的答案是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发恒久心，一门深入，行起谢绝。注意这个。发恒久心，行起血结，就这样去这个修正，去修正，就这样是破无明。这个有个套路，但是你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行起血结啊，行起血结，这个地方不是你的思维理解研究能够破得了的了。所以说，找一个就是说的适合你的法门，发恒久心，行起血结，一门深入，久久修行。这就是破无。还有一个无明怎么破？无明啊，无明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无明。 妄想知道吗？什么是妄想啊？妄想就是他没有自信的。怎么破？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就是这么破的。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你看那个我们上个周五学的那个维摩诘经，他不是就这么说吗？他说的是究竟灭啊，诸法究竟灭，十二因缘是究竟灭的。十二因缘究竟灭，就是无明它本来就灭的，你怎么再去灭一个呢？无明呢？无明它本来就是灭的，它本来就未曾生过，你怎么去灭它呢？大随求陀罗尼经第四品第八条，于所有一切，于一切所有莫生偷窃，断非礼恶，莫心谄佞，于佛法要护如己命。哎，这个断非礼恶这个地方放在这儿也有点不太通顺，我看一下啊，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打错了，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断非礼恶，就是说不应该的，就是不符合道理的这种的恶，这个恶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断非礼恶嘛。我对这四个字没有印象。于一切所有莫生偷窃，断非礼恶，莫行谄佞。那就是断非礼恶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这个恶呀，这个不符合这个理，不符合理，就是这样的恶，这个不符合实际理地的，不符合教理的，这是恶，这个恶需要断掉。断非礼恶，拨乱反正，或者是就是老师知道吗？我这样解释是不是不合适？断非礼恶，袁师兄呢？你来说说。断非礼恶啊，断是整理，断非礼恶，整理那个恶啊，断掉那个错误，纠正那个恶的，断掉那个错误，纠正那个恶的，原来恶现在给他改喽。这就叫断非礼恶。齐老师，这个你再我再把这个打一下，看看老师怎么解释。这个他说的是断非礼恶怎么解释？我跟袁师兄我们都提了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老师？老师是不是没有在线？没开麦
啊、哦？没开麦、
哦，没开麦
啊！现在开麦了，现在能听见吗？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呢，没有依据，需要查。也就是关于恶事啊，有两种，一种是理恶，一种是非理恶。我是这样想的，非理恶呢，就是说，不是明知道，但是那不是好事，好像那个意思。我这样理解不一定对，你查一查有没有，不一定对，这是个人的理解。听到了吧？能听到吧？
老师是不是说一个是就是这个符合常理的恶，一个是不符合常理的恶？这个非礼恶跟礼恶，老师是怎么理解的？
哦，常理的，对对，就是你说的常理的，常理的恶都不用说了，肯定要断，不用说，就是不是常理的恶也要断它，这说的这个就断非礼恶，就这个意思。
啊，还有啊，就是袁军问了，哎，对他问这个如何理解这个非众生，这个非众生在佛心经里也出现过几次，老师，
非众生，我就是用一个现实的比喻比较说吧，比方说你没有杀生，但是你破坏了资源，那不是非众生呢？破坏资源也不好吧？
就是破坏资源这个不好的事，
从这个角度就是也要用这个也要用这个法律保护资源，咱就说资源就是非众生啊。不是众生，这样好理解吧？这样说，
是的，是的，老师这么，我以为是说非人众生还是怎么？老师的这个理解啊，在佛经里面是有依据的。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像树木这一类的是不属于众生的。但是佛经里面有说过，我记得《涅槃经》里还是哪个经里就有说过，就你也不应该去，就是说的是你我恶意的去砍伐那些树木，这也是不好的。就可能类似于就是类似这样的，因为我见过佛经其他地方有说过， 就是你砍伐树木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它长得好好的，你把它砍了干什么？就是说过这个也是不好的。就类似的，应该是类似的，在其他的佛经里有提过这样的句子。看看还有什么没有？那我们继续学习楞伽吧。对对，非众生是无情，因为它是分这个有情众生和无情气世间嘛。大会问了佛这个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给小乘受记说他也当得做佛？就是说的是他明明在见地上跟菩萨、法身大士啊，还有佛啊相差甚远，为什么给他受记？就佛就回答，这是为了让他回小向大。另外这个受记是方便受记。然后说小乘呢，其实他这个就看他肯不肯回小向大。他要是肯回小向大，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转身很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小乘的他虽然是见地偏狭，但是他有一致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在断烦恼障这个地方上，哎，他的解脱味道跟大乘是一致的。所以说他只要转身就很好，转身就是说的是把所知障这个法执也除掉，他不别留那个清净，那才是究竟清净。就是说不能光断除烦恼障啊，还有所知障啊，除了断除我执，还有法执啊，把法执究竟的断除掉啊，这个就行了啊，这是说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佛回答的是这个因本住法前后非性，这个回答的是哪一个呀？回答的是就是从初得佛至涅槃，于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是说这个的。今天坐上还想转，坐上你想什么都不应该，只管念咒吧。本来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都应该想这些，你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天天想的都是世间法，现在都快做完了还想这个呢，还想转什么身啊？转什么身？你的身怎么欠你了还需要转啊？刚开始打坐你怎么不着急见性啊？着急念性，见性也成一个那个了，也成一个就是说的是理由啦，也成为一个理由啦。着急念性见性的人才不会跟人家就是耍那些呢，才不会跟人家就是没事在这斗嘴啊干嘛的什么的，他就会默默的去用功了，那是真着急见性的。你还在坐上打妄想呢，打着见性的名义打妄想。打着修行的名义打妄想，猛一听好像修行人一样，实际上妄想执着深重，跟一个没修行的一样的，修个什么东西光想得个什么果，看着谁进步了，我听听谁进步了。杨子涵，杨子涵这个倒霉蛋儿，现在不知道咋的，很多人说他进步了，不是他进步了，是他原来的那个样子太不正常了。我告诉你，根本都不是他进步，是他原来不正常。你现在还不觉得你不正常，你知道吧？万庭院就不应该看，天天左看看右看看，你就不应该看。行乞谢绝就是对你说的，你不看，你很难不看，你看你自己，应该是看你自己，就像是那个禅宗里面的那些参的那个，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这些道理在哪里？成佛是消除误会，他的误会还很重。他以前的误会是在世间法，现在误会到出世间了。这个因本住法前后非性的这个，就是回答这个从初得佛至波涅盘，其中不说一字也无所答，就是说这个从那个正道一直到涅盘。29年间没有说一字，也没有答过人家一句话，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说从初证到一直到波涅盘29年说法，你说你没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答过任何一个人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佛就说了，因为啊，这个法呀是本住法， 因为这个前后是不可得的啊，前后是不可得的。这个本住法就是你让我说什么法，这个法是本来就在的，哪是我说的呀，哪是我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它一直在的，它一直在的，这个就是本住啊，本来常住，本来常住。这个是本住啊，前后非性，前后非性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正道，这个从初得佛到波涅盘，从正道一直到涅盘，从正道一直到涅盘，在正道就没有一个正道可得，也没有一个正道前的那个迷惑，也没有这个，就是前后非性。这个前后非性就是这个前没有迷，后没有悟，这两个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两个都是了不可得的，没有什么，就是那既然了不可得，我有什么说的呢？他都没有一丝法，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呀？没有一，就是这个法本来离言离说，本来离言离说，你当然我是没说啊，也没答呀。这是说的是这个因法，因本住法前后非性啊，因本住法前后非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这句话也答了这一句儿，再给贴上来。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还有这一个，既然没有一个涅槃了，那众生怎么证佛呀？既然没有一个涅槃的众生怎么证道啊？您老人家的话，从证道一直到涅槃，为什么不说？也没有所答啊，是这一个，因为是本住法，前后非性，这个是本来的，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怎么可能另有一个涅槃呢？怎么可能另有一个涅槃可证呢？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并无另外的一个涅槃。但是众生他不明白，他总是在追求啊，就像刚才见性的都着急着急着急，他总是在追求啊，都学佛法学了这么多年了，打坐都打了这么多坐了，他还在着急，你看看他这个劲儿。所以说他还不了解啊，不了解前后非性。实际上的话，你这个着急也是梦幻泡影，你这个迷也是梦幻泡影，那个悟是梦幻泡影，悟是梦幻泡影，迷也是梦幻泡影。但是你现在当真，那你就得好好的找个法，好好的去修它，真修实证一回才行。这就是说回答了这两个，一切众生这个要是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本来要是不能够涅槃的话，就是那怎么样证佛道呢？怎么样证佛道呢？这是因为一切法是本来常住，涅槃是本来常住的，涅槃是本来常住的，众生只需要打消妄想。另外一个呢，因为佛所说的法呢，是并不是说的是佛发现了，它本来就在这儿的，并不因为佛说了一句而多一分，也不因为说佛说了一句而说佛不说而少一分。所以说这个佛并没有于这个法有什么增添光彩吧，有什么增，所以说叫于中不说一字也无所答啊。这就是说因为本住法故前后非行，这个前后就是指的是正道前和正道后，也就是迷悟都不可得。用在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这个地方上，就这样的话，没有众生可得，也没有佛可得。他现在恐惧还来得及，你得多提醒自己啊，李静啊，你多提醒自己，这就是修行啊，就是心地上的修行啊。我们打坐都是为了促进你心地上的修行，如果没有心地上的修行，你这个打坐那就这么说吧，你今生不一定得到益处，也可能你以后过往以后那有一些益处，种了一个种子，种了一个菩提种子，但是它本来就可以这一生就开花结果的，你为什么要等到后面再开花结果呢？你现在就应该就是说的是用这个打坐促进你去别着相，促进你去应无所住，应该用这打坐就促进它。你这个别着相，你这个应无所住，这才是修行，你那个打坐不算是修行，它只是容易促进。所以说就是说打坐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的，他如果天天的都问自己为了见性着急的很，着急的哭什么的，这是他打坐打的就是坐上胡想打的不对，打的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的人他坐下了老有很多灵感呢，往外冒啊什么，他可高兴往外什么的，这也是不对，这也是不对的。越打坐他越吸这些，他并不是在找一个事儿的，并不是另外在找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这是开悟。 开悟是吸下来了这些事儿。第三句，无尽本愿故，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四住地，无名住地，习气断故，二烦恼断，离二中死，觉人法无我，即二障断。我看看后面那一句，大会心意意识眼识等七识，刹那习气因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大会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意乱空乱意会，愚痴凡夫所不能觉。我们先看看第一段啊，先看看第一段，这个无尽本愿的这一段，无尽本愿的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大会问，如来常定应该无虑无察，为什么还有化佛还化作佛事？就是您老人家既然是定的，您老人家既然是定的，应该没有虑啊，为什么还就是说的都有这么多的一生身变化，有这样的无量的妙用，有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随类得解呢？这是咋回事啊？你不是常定吗？你不是不起念吗？不应该是无虑无察的吗？啊，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佛的回答啊，佛的回答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他那个本愿，因为最开始的那个愿不是断灭的，那个愿一直在，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的是，他最开始有那个就是成佛之前发的那个愿，他并不断灭那个愿，虽然是无虑无察，并不断灭那个愿，虽然是无虑无察，但是又一开始的这个愿，所以说他方便的演说法。他是虽然是无虑无察，但是呢，因为这个无尽本愿的原因而方便演说，而一直的方便演说正法。这是这个。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由于就是我们不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嘛？这个大智慧，由于这个大智慧的这个地方上是色空不二的，它并不是一个空是跟色对立的，跟有相法是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无为，跟有为法对立的这样的一个为，不是这样的。它的这个智慧依法不立，所以它也不立一个无言，它也不立一个无虑，它也不立一个无察。所以呢，这正好就是说的是念不忘故，就是说的是他不会忘掉自己的本愿，他不忘自己的本愿，他恰是无虑无察，也就是说他这个本愿一直在呢，没丢过啊，但是他一直的都没有虑过，没有忧虑过，一直都没有考虑过什么，一直都没有担忧过什么，一直都没有念想过什么，一直都没有担忧过什么，但是他这个本愿一直在呢，一直在念叨呢，从来没有忘。这是由于什么呀？这都是由于他修的这个是就是自觉圣智，这个真正的智慧是正智啊，正智就是佛法的智慧是这样的，佛法的智慧是这样的。今天好像群里面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啊？问的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修了千座了就应该开智慧，开智慧就应该是聪明，那么他是聪明吗？是不是应该更聪明？这就是问的这一个。你看看这个政治所化是什么？政治所化的是就是这个有着念，但是有着念当下就是无虑无察，虽然是无虑无察，但是它并不断灭，它还在有念，而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人家考虑了一个一，你考虑了一个二，这就是智慧了，不是那样的。虽然你修行佛法妄想减轻，你可能原来考虑不到的东西现在能考虑到，但是这个并不是智慧，你妄想消停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你着在这个上，这就一叶障目，空花乱坠了。不能着在这个上就是妙用。你总而言之，你把它框成任何的世间相，任何的世间上的一个相，你都是框住了它，你都是就是谤佛，要么是减损谤，要么是增益谤，都是框住了它。你别把它框住它，认为这个就这个事儿你处理的啊，好像是别人都没有埋怨了，这个就是你的智慧了。或者是别人没挣到钱，你挣到钱了，这是你的智慧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的，就是所谓的有一个世间相，你去处理圆满它，这个是智慧，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处理事情可能会圆满，但是世间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并不是在这个上。这个顶上说的很清楚，就是说的是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做的同时，就是念着这个同时，这个大愿一直都不失，还从来没有考虑，从来没有过思念，从来没有过
担忧，你从来没有过担忧，从来没有过思虑，从来没有过念想，还念念不忘你的本愿，这就是智慧。所以智慧说的是色空不二，不是其他。舍本逐末，本是什么呀？你现在都已经打坐打了几百坐了，你那个本儿看得怎么样了？那个本儿离你还有多远？这个说的是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四住地，无名住地，习气断故，二烦恼断，离二种死。这个四住地就是随烦恼啊，随烦恼就是无名烦恼，还有其他的烦恼。四住地就是说的是欲界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这些的，就是这些私货呀、啊，等等等等，这些无名以外的这些习气烦恼的，就是这些，就是无名习气也断了，其他的随的妄想的习气也断了，就是二种烦恼，就是说的是所知障和烦恼障，这两种都断了，离开了，就是两种生死，就是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然后证得了人无我，证得了法无我，然后呢，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都断了啊。这个二烦恼断，应该说的是断的是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根本烦恼和随烦恼都断了，因为什么呀？他的无名住地习气和四住地习气都断尽了。都断尽了，所以说他的根本烦恼跟这个随烦恼也都断了，离开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然后证得了人无我法无我，断了烦恼障和所知障。其实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这个说的是回答这个如来常定故，也无虑无察，化佛做佛事，就是说的是诸佛烦恼他都已经断尽了这些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是如来正智，如来正智无虑无察，究竟清净。但是虽然无虑无察，究竟清净，外现的就是三，就是说的是觉行圆满，自利利他，觉行圆满，外现的就是这个。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呢？缘起性空，这都是学来的词儿，你不能学别人。这是这一段。那么下一段说的这个心意一时的这些的，就是这个是回答的是这个第五个。无自性，你为什么还要见性啊？那就是你误会了见性，
所以你说他有进步，他不是有进步，他是以前不正常，
我们都不正常，现在就是恢复正常，你最不正常，你现在还不正常呢。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个心应该也是顿号啊，就是心意意识眼识等七，这个就是这个心的里面什么呀？心的里面的意根、意识还有眼识这七种的，就是前七识，它就是什么呀？它是这个刹那生灭，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有根本的习气还在，根本的无名习气啊，无名以来的虚伪习气，就因为有这个在，就是有这个习气因在，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七识流转。啊，气势流转，这个所以就会看到了，也这个世间呢，这些相它是有变化的，根据这些变化就形成了他认为的这种刹那，就是形成了他的时间概念，也就是时间概念是他的误会，他根据相的变化，他把相的变化这个地方上，就是根据相的变化，他判断出来一个变化的一个时间段变化的一段一段的，这就是刹那。这个刹那就是由于它无始以来的虚伪无名习气作为因，然后呢前期时不断的就是说的就是流转，前期时流转就是心境变化，就这样无常变化，他根据这，所以他看到了种种变化之相，他根据变化之相，他就升起了时有时间之相，这就是刹那的由来。 这就是刹那的由来，这就是刹那的由来，这是这一个。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应该是善修这个无漏品，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就是这个地方啊，唯有这个无漏，唯有这个无漏，唯有这个就是这个无为法，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唯有这个地方才能离开，才能离开这个，才能破掉这个刹那，就是无为法能够破掉这个刹那，无为法能够让你不在轮回中，再就是这个反复沉浮了，反复沉浮了。这就是说的是善无漏离，不复轮转，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个只能靠你修正啊，修正这个无漏之法，才能够让你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啊。这个然后就说到了轮回这个事儿了啊，轮回这个事儿了，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苦，一切的苦乐这个因是他，但是呢就是我们就着他，我们也可以证得究竟涅槃，就是如来藏它是什么呀，它是世间苦乐之因，它也是这个涅槃之因呢、啊、它也是涅槃之因呢、啊。啊，它也是涅槃之音，所以说这个就是它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上啊，它有不对的地方啊，它是世间苦乐之音呐、啊，但是我们还可以就着这个苦乐之音啊，给它转成涅槃之音，转成涅槃之音。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空乱异会愚痴凡夫所不能觉，就是愚痴凡夫啊，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去揣测那个智慧，用自己的意识在那揣测智慧，在那瞎想，在那胡想，他误判断了这个空，他对这个空有很大很大的误解，然后用自己的意识去猜，哎，这个是空吧，那个是空吧，这个是佛法的智慧吧，那是佛法的智慧吧，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思维意识在研究，所以他永远也研究不明白，所以他永远是愚痴凡夫。这愚痴凡夫就是这样的，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识了，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识了，这个东西很难办，没办法。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住持他有刹那变坏之相，为什么就是看这个其实一直在变化，你的心啊一直在变啊变啊变啊，小时候这么想，长大了这么想，年老了又那么想啊，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六尘它产生的这个六识啊，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有了这种刹那呀，就是有了这些啊什么的，这是因为就是一切众生虽然就是自性本明，但是他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啊，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所以会认假作真，所以会认假作真。然后呢，这个由于他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所以呢，他把大好的佛性给误会成了八十了。这个八十啊，就是轮回之因啊，苦乐之因。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就着他，我们也正好可以转识成智，正好可以转识成智，证得究竟涅槃。这个地方上啊，愚痴凡夫啊，他总是在那瞎想，他想不到。所以说佛法的修正啊，你听到了这些道理，是这些道理，你还是要亲证，还是要亲证。你的妄想执着少了，可能就是哪一句话，那个时候的话，你言下也能够亲证，也能够转身，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还是要就是自己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修行，踏踏实实的吃一番苦，才能亲证。亲证的意思就是这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别人告诉你的东西，小时候告诉你个，你当个宝贝，大了你就不当宝贝了，得是你自己的，你就会当着宝贝。所以说要亲证，这是这一段，然后再看看下一个。有个见性没法真正明白色空不二，反驳我，习气应该是实有的吧？习气实有这种事儿，就是跟你说见性是实有的是一个意思。你现在就是跟你说不实有的，你又抱着一个不实有，你总是在会误舵两边，这个事你亲证了就知道了。哎呀，说真说假都是就是多余的话，都是多余的话。方便时问一下师父大光明咒的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前伟啊，就是齐老师，就是前伟说那个大光明咒，持大光明咒超度的时候一定要观想从脚底下往上推。我的印象中是老人说过从脚底下往上推，但是老人并不是说活活的持大光明咒都要脚底下往上推啊，那很多的时候那不是那个时候，你结印持咒就行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老师就是他坚持是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次超度持大光明咒都要是从脚底下往上推。
对的，对的。他想绝对了，
前辈，
他想的绝对了，是有那个说法，但也不能推到极处啊！离了这个说法，别的都不行，这样说不对，这样思维不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听到了吧？我说话。
钱伟啊，你说一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你就是超度念大光明咒就必须得推，你就是这个意思。嗯，
当然了，当然是这样了，当然是这样，但不是别弄到绝对，不这样行。告诉你一个最好，你就认为必须；告诉你这样好啊，你就认为必须这样。这种思维方式太偏执了，偏狭、偏执、狭隘。
你钱师兄，那你哎，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又是我错了啊，又是我错了啊，钱师兄。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是不是那么就是说的一定要观想到一个人，你都没有机会见，或者你都离他到很远很远。嗯，好好好，嗯嗯嗯嗯，那个时候都不能念了。
我说话能听到吗？我说话能听到吗？喂喂喂，
能听到啊，能听到，能听到，
能听到是吧？这是因为昨天有一位师兄在那个答疑里面说了，他是说这个就是在那个头顶处，那个接近头顶吧，就是在头顶的地方，这个王者然后念诵，那么这个才引起了我下面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念的话，你应该是在脚底往上念，而不是在头顶处盖着它念，那头顶是不要站人的，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每次念大光明咒一定是要推的，就是说推不动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有，因为有那个以前老师兄在问什么呢，问老人，就是说哎，他这个神识啊走到一半，八十走到一半，走到一半冷了怎么办，老人说那就用发气啊，推推，从脚往上推推，把他一直从头顶门推出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针对昨天的那个，就是在顶门上那个是大光明咒念诵什么，顶处有微微的发热啊什么的，这是问师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念法可能有点问题，应该是方向应该是从底下往上推的，这个方法是这样说起的。好的，我说完了，谢谢。
要是万一头顶上站人了，是不是就往生不了啊？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老人没说，就是说，但是有人问起，就是如果是牵使法，比如说破瓦法或者类似的，最好是那个不是站在那个头顶处，就头顶处这个是从脚往上推，这是指那个没有说大光明咒，就大光明咒的操作没有具体说法，就是说行法的人，比如说大光明咒周围的人念大光明咒，然后呢那个这个行法的人是不用念的。他就这个观自己，就是那个不空卷所如来，然后从底下往上顶门推，是这样一个，没有说一定往生不往生，只是说这样可能是最好是不要站在那个头顶处，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个看到的是这样的，我说完了。
这些推一类的你怎么推？你问一下钱师兄吧。他说的这个。用于牵使法是这样，我没有意见，算了，这个不抬杠，反正是你都没有参加过多少次的人家的，就是去世的那种情况，你去到时候参加的你就知道了，你给他弄一个啊，这个地方绝对不行，是很难的，就说头顶上不站人，这个是很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圈人围着他给他念大光明咒，那是他的福分，这种情况有时候会有的，会有这种情况的，我也没有见他没往生。我见过不止一次了，也没见他没往生。
对对对，周围念诵的话，这个不推什么都可以的。这个就是你不推的话呢，应该是那个周围转一圈，大家都念，这个没事儿。这个你在头顶处这个
就这么说吧，我经历过的这个师兄们的亲属啊、亲戚啊什么的死的，让我去现场的不止一次了。那谁都没想到推啥的，我看他也往生了，我没有觉得他不往生。嗯，这是这一个。
啊，推我也没推过，但是我念诵过，我也超度过这个，但是人数肯定是比老师少的多了，那是肯定的。好，那个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只是个建议参考而已，就是根据老人的那个视频，因为我对老人的视频相对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吧，因为我是来来回回看了十年了，没停过。
他这一个裴师兄问的这个，我想插一句啊，不知道他这个是问老师还是问我。终有救度和大光明咒用一种就可以，就前两天我记得好像有人问了一个老师的这个问题，老师也问了一个，就是问，哎呀，到底该用哪个呀？超度这个事儿啊，它跟相是无关的，可以说它是你的心。虽然有一些瑞相，那个瑞相都是帮助让你觉得心安的，你的心安了没有，你自己是知道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以心安为主，你念了，你念到你心安为主，你不是别人说可以不可以的，得你自己说可以不可以，别人说可以不可以不行的。裴师兄，你是不是要问问老师？
就像这一种不放心的呀，他就这样说，告诉他可以或者不可以，还是不放心。他这种心理不好解决，心理问题不好解决这个事儿。
裴师兄，你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心安不安？没有自信？哎呀，你把那个心安不安呢弄得太小了，跟自信不自信没有关系。咋叫自信不自信呢？你信你自己，不是自信的事儿。超度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力量啊。实际操作操作吧，裴师兄，这些实际操作操作，实际操作操作，你都认认真真的去操作，到那个时候你就是该你歇的时候你就会歇了，你不歇的时候你就去折腾，大光明咒不放心你就终有，该你歇停的时候你自然歇停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上来问了，也不跟我说了，就是那。不是的，这个不是经验的问题，这个不是经验的问题，你这是他叫我们去啊，叫师兄们去，他就是为个心安。实际上哪个心密师兄他自己的家属什么什么的事他处理不了，他能处理还是心安啊，还是心安。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对现场的情况他不了解，就这么说啊，这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现场的情况大部分时候咱们佛弟子说了不算，但是我没有觉得他们没有超度，你都是让他就不这样不那样，我们很难做得到。那净土宗呢，就净土宗的他们讲究的多，哎，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讲究的很多，搞得现场经常出冲突，起各种的冲突。随便吧，你愿意这么说就这么说吧。所以先问清楚，他超度他没超度都没在你心外，裴师兄，你想要哪个超度啊？用亡者生前的账面，中友上有啊，可以的呀，可以的，中友上是可以的，有的有的啊，是有的，中友上有，这在这个元一老人讲的那个中友师要上那个顶上都有的，你看一下，仔细看看，这些都有的，这个都这些操作上都有说的。生前的照片可以写上他的名字啊，供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啊，他常用的东西啊，这都可以的。裴师兄啊，他超度了还是没超度，在你心外吗？超度过附体吗？胡师兄，你先修六字明，每天修至少一个小时，针对六字明的问题，看看结合着你六字明的问点六字明的问题吧。你这问的太厉害了，我们都没见过附体，所以我们没有见过附体，所以我们没资格用大光明咒去超度他。你要是见过附体啊，你在这儿见了，他还可能在那儿呢。你这个有形的大还是无形的大？这个世界无形的太大了。那无形世界中的那就是说的那种无形的众生，变尽虚空变法界。你这个你去用大光明咒超度念去吧，你用有相的去在这儿一直去念念念念到啥时候为止啊？你这一问是不是有违法，万师兄？你这一问是不是有违法？你让我回答是。属于或者不属于，是或者不是，那你说你这一问我这一回答是有为还是不有为？ 裴师兄，就裴师兄，你那个超度不超度，你那在你心外吗？在你心外吗？大会金刚力士所随护者是化佛耳，是不是不在心外啊？真的不在心外吗？还是你只是学语啊？如果真的不在心外，我认为这就是超度，这是真超度。大会金刚力士所随护者是化佛耳，非真如来。大会真如来者，离一切根量。哎，把这一段念完吧。一切凡夫声闻缘觉及外道根量熄灭，得现法乐住，无见法智忍故，非金刚力士所护，一切化佛不从业生，化化佛者，这个非佛不离佛，因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非自通处说自觉警，非自通处说自觉警戒。今天十点下课，哎呀，想到不在心外，你这个自信力量满满的，或者是你自信力量不满满的，当你非常非常不自信的时候，那个也没在你心外。啥事让你不自信了？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你眼瞅着不能控制它了，就不能控制它的那个事儿也没在你心外。好吧，十点下课吧。这一段是回答这个金刚力士常随师位这个。第六问。金刚力士常随侍卫，就是那个佛法不是无为法吗？不是就是没有究竟涅槃吗？这个既然是无为的，那么金刚力士他护谁呢？他怎么护卫啊？这都是就是说的这个护法都是无为的，法不是有也不是无，他怎么个护法啊？怎么一个护法啊？他就说了，哎，金刚力士常侍卫护的这个是方便佛，是护的是方便佛，并不是真如来。真如来无名无相，无名无相。就是这个地方无名无相，他怎么护？他说他护是方便护，就是是一个方便视线，在这个方便视线里有一个方便佛，也有一个方便的金刚力士去护这个方便佛，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如来是什么呀？真正的如来金刚力士不是金刚力士所护，为什么？真正的如来离一切的根量，根就是六根啊，六根啊，量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度量啊，度量啊。比如说我们的度量会度量到一个正量的问题上，哎，就是那个廖师兄啊，好像是老师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正量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他要是不拿个量去量量谁，他都难受，就是离一切根量，离一切根量。这个不是那种凡夫的。这个妄想分别，也不是声闻缘觉的那种的断灭偏空，也不是那种外道的那一种的，就是说的是邪定，这个邪思维、邪知、邪见，也不是那样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灭掉。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是就是说的现住、现法乐住、现法乐住，就是说的是安住在现前的法，安住在现前法这儿，就是安住在现前法这儿，就是说的是安住在现前的法乐这个地方啊，得无见法这个智慧和无生法忍啊，无见法智忍故，无见法就是无见法，就是说的是这个法呀是不尽的，无尽的。无见法智忍故，这个地方啊，这不是金刚力士所能护的。为什么不是金刚力士所能护的呀？因为他这个地方是离开了根梁，你都没办法去度量他，你也没有办法去用警戒去揣测他，你也没有办法用思维去研究他。然后呢，这个现法乐住他是一直常住的，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地方啊，这个智慧的忍啊，这个地方是不间断的，所以呢他是常住的不间断的，他怎么能是金刚力士所护呢？所护他是一个动作，他是一个造作，他既然有造作，他是生灭法，他是有为法，所以呢他真正真如来者不是金刚力士所护。金刚力士一听可高兴了，哎呀，我就护这样的如来， 这种说法太难得稀有了，就护这样的如来。所以金刚力士所护就是说的是方便，是方便。它有一个化现，有化现成这个化佛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如来化身。还有一个呢是金刚力士，它也是化身，它也是化身。这都是就是这么说吧，金刚力士护持着佛法，它是演一场大戏。这个戏里头有金刚，有佛，它都是演给你看的。你看了这场戏，你希望你能够醒啊，就是演给你看的，你醒醒吧，醒醒吧，嗯，这是这一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切这个一切化佛不从业生，一切化佛不从业生，这个是他是为什么是不从业生呢？就是说的是他是随众生心感得的，他不是说的是哎，他就是有什么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了或者自己的一些需求了，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化佛他是众生所感他才应的，他不是说的是自己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欲望了，然后从这个地方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从这样感生的。所以说这是这一个，所以说化佛者非佛不离佛，就是化佛和化佛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事件之事啊，这个就是这个化佛化佛者，就是化佛及化佛所做的这些佛事，就这些事情，他并不是真如来，但是呢，他也离不开真如来的那种智慧。他是这样的，就像是陶家轮，就是说的是陶匠那个制作陶器啊，制作陶器的，就是说的是制作种种的陶器，就是因陶家轮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就是这个由于众生随众生的心，然后呢，他说种种种种的法。就像是这个陶器，哎，这个东西是盛牛奶的，那个东西是盛水的，那个东西是盛酒的，它盛的容器场合不一样，它这个器物做的也不一样啊。就是捏一个器具，就像捏器具一样，它是随着需要它才捏的。那因为众生它需要，众生随着众生的心，所以才说这些法。并不是说的是这个自通术说并不是自通术说自节节，也就是说佛说的所有的法呀，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走入觉悟，所以才说这些法。在自宗通这个地方啊，还有自觉警戒这个地方啊，不是言语所能说得到的，你用言语去揣测，你揣测不到它。这个地方是容不得说，也容不得你揣测思维的，所以叫非自通处说佛自觉警戒。这句话就是给那个万师兄听的，就是非自通处说自觉警戒，就是说不是说哦，我证得了，然后我告诉你这个警戒，并不是这样的。自通处容不得说，容不得你证或者不证，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想要去从别人那个嘴里头听到点什么，你想要通过你的思维去揣测，你永远揣测不到。他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拔除众生的妄想执着烦恼，都是为了究竟处这个地方上无言无说。这是说的，就是说的是金刚力士常随侍卫这一块，金刚力士常随侍卫这一块，就是它是一个示现。真正的如来究竟地这个地方上不是金刚力士所护，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护不护的，还是随众生心来，众生着相。众生着相啊，他就会着，就是到了佛法之类，他又会着佛法之相啊，他又会着见性之相啊。所以你要多警觉自己啊，你那个求个见性，你并不是用功，你是恰是着相。举福字不是说吗？你现在这些揣测，这都是你瞎想的。他要是能说，他为什么举福字？不是这样的。还有看对什么人举福字了，有的时候举福字，有的时候拿福字打你呢。我们打坐后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平时我们念往生广咒，往生西方，愿生西方，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的。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你成佛救度众生跟发愿往生西方咋可能冲突啊？不冲突，一点也不冲突。你咋想的是冲突呢？啊，他说的是愿速开智慧成佛救度，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那是愿呀，那还是没有冲突。其实啊，就这么说吧， 这个地方就是站在净土宗的角度了，不从站在咱们的究竟的这个法身成就，不站在这个角度，就从净土宗的角度告诉你一句，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跟愿往生西方是一样的，都是成佛救度众生，都是为了成佛，它一点都不矛盾，怎么会矛盾呢？没有什么矛盾的，都是成佛，这两个并不矛盾。从净土宗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两个并不矛盾。但是呢，这个净土啊，有几种生，这净土有几种生，一种生净土是死后生，还有一种净土活着就可以生的，活着可以生的这个恰好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啊。还有一种是死后生的，死后生也可以，但是并不是念往生广咒就是愿生西方就跟他完全的是那个，你以为愿生西方就是发愿生西方的就只有那一个死后往生吗？不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因地成佛了，你还可以五十三参呢，你照样可以就是各个净土世界你都飞过去去参一参都可以的，那善财童子还五十三参呢。另外一个呀，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真觉得有冲突，还是你这个问题很少见，没见过这就是有人觉得这两个有冲突的，第一次我觉得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觉得有冲突，你要是真觉得有冲突，这两个你可以选一个啊，你敢不敢啊，这两个你选一个。李静，呵呵，你在地球上你也是飞，他成佛了不去西方了，但是西方极乐是还没成佛，成佛了不去西方了，成佛了没有去也没有不去，成佛了说什么去不去啊，不是这样的，西方极乐它是一生成就啊，一生正德不退转阿逼拔智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呀，那就是成佛，一生不退转了，都这一生不退转了，对对对，这个问题问的很罕见，很罕见，没有见过有问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平时经常看热闹，看看大家问各种问题。他是不是真觉得矛盾？他要是真觉得矛盾，他索性他选一个啊，就这么简单，你选一个嘛。不去西方好不好？随众生打滚，那随西方众生打滚也可以的，都可以，这是随你的愿。我们去兜率那院是因为老人啊，老人说了我们将来要跟老人就是这个一起下来度众生啊，就是从兜率那院要一起跟老人下来，老人是有这么说过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发愿去兜率那院，是这样的。你别说跟众生打滚了，你现在别打那么远的，你先跟自己打滚，现在再滚一滚再说啊。去西方就是出国留学了，还可以回来度众生吗？可以啊，可以啊。也许你就是从西方世界那里就是升到了娑婆，来娑婆留学的，将来你娑婆留学完了，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度众生呢。复次大会，渔夫依七识生灭起断见，不觉时常故起常见，自妄想故不知本迹。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就是第七问，何不摄施本迹？何不摄施本迹？就是为什么不说一下这个本迹呢？为什么不说一下这个本迹的这个问题呢？然后佛就说了，就是愚痴凡夫啊，他呀就是妄认，就是说的是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就是在这儿就执着前七识这个身，就是执着着这个前七识，就是在这儿执着，就是有一个我，然后呢就是这个以为这个就是我了，就是以七识身为我，七识身为我，然后呢这个七识身以外的是七世界，他见到我和七世界这个灭了，他就会认为啊、哦、这个就断 断了，这个就断了。然后呢，这个他不知道呢，这个七十啊，他所依靠的这个八十，这个十藏的背后，十藏的背后呢，就是如来藏性，他不知道十藏的本质，十藏的真面目，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八十的真面目，八十的真面目就是如来藏性，不生不灭的，他不知道，所以呢，他认为就是有一个精神世界是常的，就是说他有断见，有常见，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有生有死，有损坏呀、啊，有什么病啊之类的，就是他就认为是断灭了，这是一种愚痴见。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不知道十藏的真面目，他这个误认为这个十藏啊，这个就像是这个大海水一直在流动，一直在起浪的。他认为呢，这个大海水的这个就是精神世界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魂魄这个地方上，这个魂儿它一直在，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常见，这是说的是愚痴凡夫的断见跟常见，这都是由于他们妄想。不知道本迹，就是说愚痴凡夫分别妄想，所以他才见什么呀？才见到有生有死，然后他见到有生有死，他就在想了，既然有生有死，生死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认为见到实有生死了，那么生死是从哪里生起来的呢？他就知道了，他就是在想，就是要寻找这个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本源在哪里？他就想要寻找这个，他不知道这个生命是他起的妄想，所以说啊，这个本迹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就是生都是未曾生，哪有一个本迹，哪有一个生命的起源呀？就佛说的十二因缘，那也是方便说呀。这是说的是这个自妄想故不知本迹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的是就是回答，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不说就是生死的根源呢？为什么不说一下这个生死的根源呢？实际上啊，都没有一个生死，那个愚痴凡夫啊，他起那个妄想见，有的时候呢认为生命是那个就是人死如灯灭，有的时候认为生命中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啊之类的，这都是由于他的妄想。这个生死他本来就是梦幻泡影，你还说什么生死的本源呢？那个本迹呢？本迹是不跟，就是并没有一个本迹，更没有一个生死。所以佛就不说这个生死的本来啊，生死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佛不说。恒审思量我相是谁？再接着往下看，自妄想会灭，故解脱。四住地无名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这个地方是说的是第八个问题。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住过啊？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就是那佛呀，他已经断尽了一切这个烦恼习气了。他这个已经得了一切智慧了，为什么还有过？这个地方就说了，就是这一切的妄想分别啊，都没在自心之外呀、啊。这自心的妄想分别，这个邪见呐、啊，等等的灭了，这个就是解脱了，一切的习气断了，所以呢，这个一切的过都断了。也就是说，前面问的是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诸过？佛回答的很简单，根本就没有过，就这就回答完了。他都习气断了，就没有过，是你看着他有过，你看着他又有这不顺，有那之难什么的，佛这根本就没有过，他早断了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吧，就这么说吧，非要再解释一下，就是那些呀、啊、是视线，有的视线是让你不造恶，有的视线的是视线这个因果啊，就是等等，所以说这个回答的很简单，他没有过，回答完了，你可别以为他有过。接着往下看啊，下面就到偈子这儿了。不是的，我并不认为是断非礼恶， 恶啊，就是说的是有一些恶是那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恶是恶，还有很多微细的大家不知道的，实际上那也是恶，那个也断，这叫断非礼恶。我理解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嗯，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种意思，不是这种。云何就是得一切智种智而不离住过，就是佛这个地方上他压根这些都是这个妄想分别，他根本就不存在过。其实啊，它不存在过，其实它不存在过，你从理上你推断也能推断得出来。怎么推断出来？人只要活着就得出错，对不对啊？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是不是啊？听说过吧？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你现在你不是个人，你就没有生过，你有过吗？他并不是在无过那里断的那么坚决，他是在无生这里无的这么坚决，所以他断过断的才坚决。这个我说的这个万师兄听明白没有？无明实行，他并不是在断过那里断的坚决，他在无声这里坚决，从来都不动摇，是这样断的。你看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那根子里头的本质的东西也断了，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呀？你以为是他有了然后他断了？不是的，不是的，他从未曾生过，他在这个地方上坚决的不动摇，就这样断的。贴一下这个偈子吧。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三乘也非乘，如来不磨灭一切佛所说，说离住恶住过恶，未住无见智及无余涅盘，又尽住下列，是故引复说诸佛所起智，即分别说道，住乘非为乘，彼则非涅盘。欲色有极见，说是四住地，一时之所起，时宅亦所住，眼及亦及眼识等断灭说无常，或作涅盘见，而未说常住。这个地方上就把上面的就是总结了一下啊，上面的总结了一下子，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宣啊、从宣这个佛法这里啊，都说是三乘啊，声闻乘、缘觉乘、佛乘啊，或者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就是说的是三个道法，三个道法，三个道法，没有道法。三乘并无乘，并没有一个乘可立，并没有一个乘可立。这个如来啊，如来他是就是证得了这个如来啊，我们说是证得了这个如来。这个如来啊是常住不灭的，常住不灭的，是常住不灭的。就是佛法它是没有三乘可立，这个如来是本来如此的，反而本来如是的，所以它才没有生灭，它不生也不灭，不生也不灭。佛所说的法呀，佛所说的法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切佛所说，说离住过恶。这个地方说的是小乘啊，小乘的，就是一切诸佛他受记小乘，受记小乘的这些小乘人，就是小乘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离开了世间的这个善恶啊，他离开了世间的善恶，他离开了世间的善恶，他离开了世间的善恶，但是呢，他还有在法上的抉择，还有一个法见未除。法见未除，为了让他就是能够就是得这个常无见智，无见智就是这个本有之智慧，为了让他证得这个本有的智慧，让他从那个偏真涅槃证到无余涅槃，为了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让他从那个小心里面呢，从他那个就是我他的自己的那个清净里头回小向大，所以就是给他方便说，这个引复说啊，就是方便说。方便说，所以呢就是全智方便就告诉他啊，就是说的是你会成佛，你会成佛，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切诸佛呀，就是受记小乘的成佛，就是为了让他们就是回小向大，最终证得这个本有智慧，然后证得究竟涅槃啊，所以呢就是给他方便说，说他这个受记当得成佛啊，当得成佛。 这个一切诸佛之一切就是这个一切诸佛的智慧，一切诸佛的这个智慧啊，一切诸佛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不利东西的。它随着众生的心的不同，它说的这个法，它是活泼的。这个住乘啊，它也不是真有一个乘，这都是方便建立、方便设施。那个涅槃也不是实有一个涅槃，那个涅槃也是方便设施。这就是通往涅槃的三个道，哎，声闻乘、缘觉乘、佛乘，还有这个究竟涅槃，这些全都是方便设施。这都是因为众生他的智慧到这里，为了就是让他能够就是说的是跟他相应，然后把他引入到究竟智慧，所以就会设施这些种种的方便，然后呢，就是欲色有极见，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欲界啊，这个欲界的这个，还有色界的啊，还有这个欲界的爱住地的，还有色界的爱住地的，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无色界的，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就叫做有，就是无色界啊。虽然看着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还有一个虚空在，所以也叫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那个私货，还有他们的这个贱货啊，这个就叫做四住地，就是四住地。他们的根本贱货，还有他们的私货，这个就叫做四住地烦恼。这个四住地烦恼啊，都是由于妄想分别所产生的，这个妄想分别是从哪儿来的呀？哎，就是十藏，就是八十这个祸害来的了。八十就是这个第八十这里造了一个很大的屋子啊，这个屋子里头就是这个就容易产生，这个屋子里头就生出来了好多的东西，屋子里头生出来的东西就惹事了。就屋子里头能生出来前七个东西，这前七个东西互相祸害，互相惹事儿。也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的根本的贱货和私货，这就叫四诸地烦恼，就是根本贱货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爱诸地的私货，这一共是叫四诸地啊，四诸地的烦恼，这是四诸地的烦恼，就是说贱货和私货，四诸地就是说贱货和私货，这个贱货跟私货啊，都是由于妄想分别来的，这个妄想分别是从哪来的呀？就是从这个八十来的，这个第八十可能祸害了。然后呢，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呢，他不知道是八十是祸害，他只是用自己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然后呢就开始瞎判断了。哎，看到什么东西没有，他就说断灭了，或者看到什么都一切无常，他就在那遐想着另外有一个长的东西啊，他就是要么就是说断灭，要么就说是这个常见啊，要么就是常见，他们就是总是这样有邪知邪见，所以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愚痴凡夫啊，愚痴凡夫就是有种种这样的邪见啊，邪见。这就是说呢，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说的这些如来究竟地和通往如来究竟地的这些道乘啊，这些方法啊，都是不可得的。如来究竟地是法尔本来如是的，佛给这些小乘人受记，是为了让他们回小向大。证得本有智慧，证得究竟涅槃的。实际上这个涅槃也是方便说，究竟涅槃这个地方上不利任何的东西，也不利任何通往究竟涅槃的这些方法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不利。这只是应众生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现所知量啊。所谓的这个众生的这些贱货呀、私货呀，众生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种种的识啊，众生有这个断见呀、常见呐，这些错误的呀，乃至于他为什么产生这些，是由于他有四诸地烦恼啊，他有妄想分别啊，他有八识啊，乃至于所有种种的这些啊，这都是由于八识的祸害引起来的。本身这个地方上是并没有立任何东西，但是八识他误认为有个东西了，误认 为有个东西误认着误认着就误认成了第八识了，就误认成了这个阿赖耶识了，就把大好的佛性给误解成阿赖耶识了，是这样的。实际上本来这个地方上是不利的，真心是遍一切处的，反而是本来如是的，并不存在一个原来迷后来悟，原来是有烦恼现在把烦恼给断掉了，这些东西通通的都是梦幻泡影，全都是梦幻泡影。你以前做尽了恶事，你现在做尽了善事，你以前就是轮回苦，现在正在修行，还有那个已经修行正果的在给你示现等等，这些全都是梦幻泡影，全都不存在，醒醒吧，醒醒吧，别让那个八识再祸害你了，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个就有个总结，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把这个弄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一下子回答了八个，这是最后了，回答了八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不吃肉的那个就，就单纯的不吃肉了，其实跟整个的楞伽经的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呢关系不太大啊，就这么说了。究竟义说完了，回头该教育这个楞伽鬼，这个楞伽的这些这里头的这个罗刹了。罗刹他就是吃人的呀，说完了究竟义，回头说罗刹呀，你可别再吃人了啊啊，这就是后面再讲的那个。袁师兄今天就到这吧。钱师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各位师兄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不辛苦，没事。
我不知道我是又碰哪儿了，那这会儿声音咋样？现在大了啊，那可能就是刚才那个麦克可能声音调小了。李经理胡说八道什么呢？出什么山啊？你是大仙吗？你要出山？这郭老师、张浩老师这么多，还有其他老师这么多，老师都在讲课，你还听不够吗？一天成两打妄想了，你这坐上也不知道是干啥来着。